活出使命嘅人生啊，活出使命嘅人生。这个我哋呢几个月咧系特别透过旧约嘅尼希米嚟到睇使命嘅人生。所以我哋咧就今日所读嗰段圣经就系我哋研究嘅重点吓。我希望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打翻开圣经啊，旧约嘅尼希米记嘅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喺我哋堂用圣经695页。695页，尼希米记嘅第二章，我哋睇下尼希米一个点样嘅使命嘅人生。咩嘢叫做使命嘅人生？使命嘅人生喺我哋嘅信仰里边就系、是、第一，佢系为咗神嘅生命，佢有神的生命成为他的方向，而且这个生命是有一种很明确的方向，甚至因为这种使命，神给他的使命，他有一个生命的转向。我知道我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姊妹心里面就说，哎，我又不是想着做宣教士，我又不是想着去读神学做传道人、啊、我不一定有使命的人生。如果你咁讲嘅时候，你就错啦。嗱，今日咧，我要讲两个我嘅信念。呢、这个信念唔系我谂出嚟嘅，喺圣经里边所睇到嘅信念，同埋咧送俾大家咧，尼希米记里边咧，我认为咧好宝贵嘅两节嘅金句，咁啊，两个信念我一讲俾你听先，依家我慢慢仲会咧再解释。两个信念就系第一，我唔相信冇基督徒。有基督徒是说他是没有恩赐的。第二，我不相信有基督徒说他是没有呼召和使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你说我不是，我自己都啊，即是来一礼拜堂的啫，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刚才受浸的啫，啊，即是啊。我不是要说你现在即刻知道。但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做每一个人，尤其是他拯救每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有恩赐给他，一定有使命和呼召给他。现在我会再解释。但今天我们看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人。今个月初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看了第一章、第二章，都会认识尼希米这个人。其实尼希米这个人，他都不是好似其他回归嗰啲嘅领袖咁样，係神职人员嚟㗎。佢都唔係，佢做酒政嘅咋嘛，係咪？酒政就喺皇帝身边帮佢侵酒。咁你唔好以为呢件小事喎，呢个好重要嘅官职嚟㗎喎。大家知道古代皇帝呢最重要呢唔係鍾意飲食咁简单。就係边个俾嘢佢食呢可以毒死佢㗎嘛。你明白嗎？所以呢是很重要，最信得過的人就有些像我們中國的太監，是不是成在他身邊，而且他呢在他身邊呢時常就可以跟他聊天，最有權就是那些人。然後尼希米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做市長而已，他是一個官職來的，他是一個官來的，他不是我們心裡面想著那些祭司啊、傳道人 啊那些的職位。如果你研究旧约，你会知道啦，以色列人能够三次嘅被掳咗之后，亡咗国之后回归去耶路撒冷，三个大队嘅领袖，第一个系所罗巴伯，佢系重建圣殿啊，呢个就好明显有使命啦，系嘛，重建耶华嘅殿。第二个系以斯拉，佢系咧重建耶华嘅律法，教导以色列人点样重新遵守神嘅要求。佢而且以斯拉更加就系祭司，亦都系大文士。咁呢个更加有使命啦。但係尼希米呢，佢重建咩呢？佢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喎，係咪？所以呢第一節嘅金句我送俾大家呢，就係、是、今日我哋所读其中一節啦，就係、是、第二章嘅十七節。佢话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喎，你唔係重建圣殿喎，重建城墙，因为起好个城，做好份工，能够这个城能够可以居住，这个就是他的使命。所以你看见尼希米的使命其实是一个工作来的，但这个工作他将他等在神的呼召的态度里面做，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你在做什么工的问题， 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啊、带职啊、全职，不是这个问题，是你的心态的问题。我说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一种叫呼召式的人生，另外一种人呢，他只是活一种叫做应付式的人生。很多人是应付式的人生，每日生活里面是很忙的，呼召式的人生都可以很忙，大家都是这么忙，不过应付式的人生他就是应付而已。应付意思就是看有什么来就要求的时候，每日都很忙，应付的老细，应付的工作，应付的经济的需要，应付那间屋的怎样去供，应付那些仔女怎样读书，去哪间学校，每日就应付。最多有些少少时间挤出来就是去旅行，反而一世人就是这样，这叫应付式的人生，很忙的，可以做到气都咳的，但是应付式人生他是被你拖住走的。一个有呼召式的人生，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又说好像很伟大，不一定很伟大，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就在你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呼召式的人生。你说、哎、我年纪都很大了、啊、什么呼召，什么什么使命、啊、不是的。老家福音第二章讲一个老人家叫西面，他一生里面只有一个的呼召，是清楚的等他，等他知道他要见这个的尼赛亚。当他手抱着这个耶稣基督尼赛亚这个 BB 的时候，他说我够了，我人生已经无憾，他可以安然去世，就是一件事而已。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即是他整个方向的做人。人总会病的，他都会病，人总有困难，他都有困难，你和我有困难。不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有个呼召式的人生的时候，困难有个不同的态度去看他。一个应付式的人生，他有困难的时候有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他。你明白，分别是心态，不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内容。还有你最近我自己看时代论坛访问唐崇荣牧师，我自己很感动。其实唐崇荣牧师一些背景我都认识更多，是不是比他跟他比较熟。唐崇荣牧师成为千万人信主的祝福，你知不知道其中背后有很重要的人物是谁？是他妈。他妈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不识呢，我都不识不好意思，不用识他的名字。但这位的老姊妹一生做一样东西，就是为他几个仔祈祷，一直为他仔祈祷，就是这么多。他没有去做传道，但是他的仔大千万人信主，你明白吗？使命来的。所以说好像尼希米说，来吧，让我们，不是重建圣殿，不会让我们做传道人，不会让我们宣教，他让我们重建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而已。什么这样的？不是，很神圣的。你带着神的使命去重建一个城墙，做好份工，来吧，让我们带着神的使命去做好盘生意，你明白吗？来吧，让你带着神的使命去做好你份工，做一个能够见证神的工。来吧，让神呼召我好好地去教好我主日学。来吧，让神给我有智慧去好好养育我两个女养个仔。这个就是神的使命，没有一个人没有在神面前有使命，没有的。好了，当日的人有这个使命的时候，今天我们特别多讲一点。他走上去的时候当然不是那么浪漫，面对一个使命的人生的时候有挑战的。今天我们看看尼希米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因为讲到尼希米真的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了，带着有王送给他的护卫一起回去，有木材回去，样样都挺好。尼希米回到去的时候，第一样他住了几天，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十一节、住了三天，然后夜间就走去看看的地形。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回过去耶路撒冷，这么远千里、从波斯帝国回到耶路撒冷，带着这他的使命。喂，其实他真的很大牺牲的，他做酒政呢可以呢，即係好安樂嘅，佢地位又高，錢又多，好嘆，係可以能夠就係富貴榮華都有。佢抌低曬呢啲，走到咁遠翻呢一個耶路撒冷，就係要做呢件工作。OK， 做啦。咁睇下耶路撒冷搞成點先。於是聖經記載，佢就自己帶住幾個隨從，坐咗一隻牲口，我諗都唔係馬添，可能係驢啊咩，因為靜啲，夜晚佢唔想俾人知道，佢自己少少嘅 去體察一下的情況。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情況，他看到什麼的情況。第十三、十四節都講到，他一路沿著條路這樣去，去到農泉，到這個墳門，然後就看看耶路撒冷的城牆和火焚燒的城門，然後第十四節又向前去到這個泉門和王池，因為那裡就太窄，難得太厲害了，過不到山口，所以唯有沿溪而上，兜了個圈，那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因為好像在說一個紀錄一樣，但你留意這些紀錄的背後，你可以想像當時幅的圖畫。什麼圖畫呢？尼希米見到一幅什麼圖畫？這個是他的使命，就是回耶路撒冷重建這個的城牆。現在他看看這個真實的情況是怎樣，一點都不好看，一點都不好看。這個翻譯本也很好，但是有時候他因為他用一些最新的研究，所以他的譯的時候有些就是跟個舊譯本不同，但是那個舊譯本有時候即是和合本，你看對面有些譯字完全不同的。尤其是一個比較大的分別呢，就是這個泉，龍泉這個字呢，它譯舊譯本呢譯做叫野狗井。野狗井好不同，野狗井和龍泉。咁其實應該譯龍井，不過龍井不是幾好啦，係咪飲嗰啲。咁所以呢，其實那個字呢是有可以咁譯。但是呢，你如果問我的話呢，其實就不一定需要將它即係咁新式的譯做這個即係新的睇法，譯做龍泉。一個原文希伯來文這個呢 ,Ein Hatamin 這個字呢 ,Hatamin 這個字呢其實基本上呢可以譯做是野狗，是野狗的井。不過它的諧音呢是譯做龍，可以龍。咁你又龍同野狗差咁遠嘅，可能以前是龍，而家後來即係搞到變咗野狗。你明白嗎？就係咁解。跟住呢糞廠門就唔使解啦。咁你話嘩咁鬼撈搞嘢，狗正瞓咗門。然後你留意跟住第二句，就再行過去，其實即係側邊係乜嘢？側邊係泉門同埋王池。泉門係嗰啲泉水呀，最重要個泉水湧出嚟嗰個閘。一個城裏面泉水湧出嚟嗰個閘呢，一定係唔係俾平民百姓沖涼嘅，係俾皇帝用嘅，因為最新鮮嘛啲水。然後隔離就王池啦，即係皇帝沖涼嘅地方，或者皇帝撈休憩的地方。即是说以前你可以想象以前那幅图画是怎样的，那里是皇宫的核心，现在变成野狗井和粪厂门，臭气熏天。弟兄姊妹，要重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臭气熏天，用不着你去重建啊。你说哇，为什么我要重建的时候，我要真的要好好地做好份工的时候，我的同事这么差，当然啦，同事好好人，用不着你去做啊。你明唔明啊？你个仔咁鬼曳噶，我又俾心机去教佢，你都教成咁噶，乖，使乜你去重建啊？啊，使乜你去有使命啊？弟兄姊妹，要重建嘅使命嘅，一定系唔好睇嘅嘢，你预咗噶啦，预咗噶啦。如果要唔好睇嘅嘢唔做嘅时候咧，呢、這个就唔系尼希米嗰种使命嘅人生。嗱，而家我哋睇啦，即系唔单止形势不妙、啊。仲有呢，有啲人潑冷水喎、哦。呢度記載咗有兩次，第二章第十節同埋十九節都記載咗有啲人喺度潑冷水嘅，有啲反對佢哋人喺政治上面，因為呢佢哋干涉佢哋，呢個叫做呢和倫人森巴拉，係咪你第十節嗰度講到有亞門人嘅比利多比亞，咁又十九節再加多嘅阿拉伯人基善，呢啲乜嘢人嚟嘅咧？咁即系其实呢一个描述咧，我哋当时睇嘅时候咧，净系睇圣经，我睇唔到啲咩嘢。好似咧，好似啲流民喺度搞搞震噶嘛。诶、哎，唔好搞啊，阻住晒我哋地头啊。咁唔系咁简单啊。如果你睇考古学嘅出土文物嗰啲嘅记录咧，有佢哋啲名喺度嘅。阿兰文嘅出土文物里边有佢哋嘅名喺度嘅。原来呢一个嘅和伦人，所有人啊，和伦人森巴拉，森巴拉系嗰个总长嚟嘅，即系其实系当时成个区嘅最大嘅官。Okay? 亚扪人都系亚扪人整个民呢个种族嘅总长，呢、这个叫做多比亚。咁你阿拉伯人咧，基善系边个咧？而家我哋嘅考古揾出嚟个基善，其实阿拉伯 的皇帝来的，即是这班不是那些流民，即是不是那些，即是那些黑社会，现在我们地头这些人搞什么，于是他们是很有权力，当时是霸占那里的地方和周围的地方的官总长，甚至是王来的那些，然后他们联合要反对，所以跟着你看下去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要反对不是只是骂他们讽刺他们这样，不是讥笑他们，他们差不多命都没有，命都没有，生命有危险的，当然是的，当你有使命的时候，你走进去这个使命当中的时候，你会预料你会被人反对，你被人误会，臭气熏天，完全意外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不要以为说啊，神呼召我做一样东西，一个使命，好，那我就去做，哇，于是呢大路敞开给你，这样走进去的时候很开心，不是的，一样是这样。你说神呼召我在教会里面好好侍奉他的时候，哇，为什么这人这么差，为什么我做极的人都不欣赏的，为什么被人误会的，预咗的啦。我今年是自己奉献，神呼召我奉献给中国的福音40年。1972年，我记得19岁的时候，好清楚神呼召我，话好，我就一生为中国。我坦白话俾你听，呢40年里边，你估我唔知道中国啲衰嘢咩？你明唔明啊？几衰个官我都见过啦，几冇底线嘅人我都见过，俾人扇过咪扇得多啦，喊过咪喊过唔知几多次。我自己话俾自己听，我喊住话俾我唔会再理中国噶啦。咁样嘅国家，我唔系净系六四先喊嘅。我记得六四嗰日，我第二日我喺企喺个讲台讲道嘅时候，我喊。不是只是那天喊了很多次，但一个有使命的生命，就是你看到怨气熏天，但是你仍然看到你有使命继续下去，不是你的勇气，而是你看见这些东西里面，因为有神自己的手，跟着我们看看尼希米怎样去在这种这样的好不好看的情况底下，他的生命继续持续下去。那个关键我想大家看第17节，第十七节里面呢有两样东西，你想一想，你从他的角度去想，他十七节之前就看到那一大堆好令他心急的东西，是不是啊？又烂又容，跟着又被人骂，那些人又说你不要来啊，你来我跟你啊，我不放过你的，有人威胁，一大堆这些全部是负面的现象的时候，然后第十七节圣经说，后来我对他们说 then， 英文翻译 then，可以译咗一个时间上，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咧，系意义上边，就话我睇见呢啲咁样嘅嘢嘅时候，更加令到我，你咪话要对嗰啲嘅周围嘅犹太人，我哋同埋一齐嚟嘅人话，你哋睇见噶，佢先讲得最唔好嘅嘢，你睇见耶路撒冷点样遭遇患难，你睇见城墙点样被焚烧，你睇见呢耶路撒冷成为荒芜之地。跟住呢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睇见啲心噏嘅嘢嘅时候唔好得玩嘅，呢个第一个反应，係咪先？好多人话哎算啦，唔係呀，就係你睇见呢啲嘢嘅时候，你话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免得我哋不再，免得我哋係受羞辱。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一啲嘅弟兄姊妹讲到中国嘅侍奉，佢喺度闹中国点样差，我跟他说，我说他中国人所说的死的容易，活下去才难。我说我这么多年的里面，我一直带着眼泪跟他们说，我这么多年里面，我说过给自己，我不再理中国了。但过了一阵的时候，心里面真没办法停止神自己的感动，又入过去，又被人hurt过，你明白吗？又被人呃过，又被人踩过，于是说不做了，又再去过。这个才是真正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不好，就是因为城墙没了，就是因为这些被焚烧，所以来吧，我们要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种生命的勇气。你说这种勇气，你希米有他特别厉害，不是他有根据，我想今天给大家看多一点，他的根据在哪里，他哪里来这种的勇气呢？第一，我们说尼希米，当然我们已经是第一章第二章看见很清楚， 他很清楚是神自己的感动和呼召，这个我们不再重复了，第一章里面是尼希米是知道这个神的呼召和感动，他搞得很清楚的，这个是神自己呼召。但是还有一件，今天我想跟大家在这段圣经里面再继续讲的，第二章十八节一节很重要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在最不好看的最臭气熏天的情况底下仍然有这个勇气下去呢？因为他说什么，我的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他见到神施恩的手，弟兄姊妹，即是尼希米说是啊，这么难的地方怎么开始啊，我都不知道，不过一直以来我见到神的手在这整件事里面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手，我就知道他还在这里，我知道他没有放弃那个地方，他又呼召我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不可以放弃。神的手在哪里啊？你因为我见到啊，个皇帝怎会这样跟他说他就会给我回耶路撒冷，不可能的，我这个这样的情况，神的手啊。这个皇帝不单止给我回耶路撒冷，还派一些侍卫跟我一起回去，这个神的手啊。还给我木材，我回去起点屋，然后呢再来做这个营房，然后再去重建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手啊。你看看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有使命的人，他看到神的手啊，他不是看见那些黑暗的东西，当然有黑暗，黑暗的里面他仍然看到神的手。一个有使命的人，你望着你那个使命的时候，虽然令你好失望，好似呢一片是臭气熏天咁，但是你见到当中仍然有神嘅手。中国一样，我自己睇见中国，头先我话中国最衰嘅嘢我都见到，但我仍然见到中国里面有神嘅手，我就唔可以放弃。神都冇放弃，点解我要放弃？神冇放弃嗰啲人，我就咬紧牙根，带住眼泪，咪又再入过去咯，又再入过去咯。人哋唔要我，咪又再去过咯。呢、这个就系使命。不一定要去中国，你是刚才讲可能你份工，我不知道，我希望今天你真的动高床板，你要想一想，神啊，究竟你给我什么的使命，你呼召我做些什么，然后我就行上去。你看看保罗，看看旧约里面的人物，即当他有使命的时候，整个生命转向他不同的、那个、方向，望着那里一直去。大德生，我睇大德生传嘅时候，大家好熟佢嗰句说话系嘛？就系、是、话如果我有即系千条生命嗰、那个系奉献俾中国，但其实嗰个大德生传里边我一个更深嘅印象就系、是、个传记讲话，当大德生神呼召佢去中国之后，佢当时仍然系一个医生，喺英国的医生。佢由嗰日开始，佢无论做任何嘢都要向住中国呢个方向去做。哇！呢样嘢俾我心里边最大嘅鼓励。你见到有神的手在那里，然后第二我们见到好像尼希米一样，见到有神给他的远象，美丽的远象，成功的远象。一章第九节大家可能还记得，那里讲到说，尼希米说虽然现在我见到耶路撒冷一片荒芜，但是他说第一章九节那里说什么，他知道一样东西，就是无论我们的民族神应许过去到天边，他都重新将他招聚回来，然后选择给我们在他名下居住的地方。你明白吗？这个是尼希米那个远象来的，这个远象是永远都美丽的，现在面对的耶路撒冷是烂茸茸的，但是在他的远象里面，他知道神说神应承过有一天无论那些人追到天边天涯海角，他都招聚他们，然后住在那里。他不知道几时，但是起码在生的日子，他就愿意让他们成为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他那个美丽的远象。然后还有一个成功的远象，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第二章的二十节那里所讲什么，神必使我们成功的，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一定成功的。然后那些反对我的人，他用了三无来表批评他们，到有一天他们无份无权无人纪念，分别就在这里了。我为神的缘故去做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成功。到那天成功那天的时候，这些人的分别就是什么？这些反对的人，这些是逃兵，走多一半说哎呀不制了，太难了，我不做了，哎都不知道是不是的，我不理了、啊、我闹完就走了。刚才我说闹我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现在香港，不知道为什么很流行闹人，是吧、啊啊、 即是闹完就走，有什么厉害啊？你做啊，你明白我讲的什么？你就做啊，你闹完之后你去做，那我就服你，我给你闹，明白吗？但是闹完之后你就肯去，这个不是一个态度来的。那些反对的人说有一天他们无份，他们没份，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们没份，第二他们没权拿个冠冕，第三他们无人纪念，就是这三样的分别。我们就继续，你希望我继续顶下去，我有成功的软象，美丽的软象，这个是一种气质来的，这种是看破那种的现实的勇气的气质，看着这个烂融融的耶路撒冷，但他不是只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他看到那个背后将来神自己的那个荣耀，这个就是他的勇气力量的来源。还有第三样，就是他有同行者的，他有同行者的，他并不孤单。刚才讲到说尼希米最初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和带少量的人去查，他要搞清楚，他很小心，他搞清楚即是是不是这个感动是不是真的呢，他心里面有没有承担呢，他看完了之后，刚才讲过他更加肯定，虽然这么烂的一个地方，但他心里面说我要知道是神给我的呼召，然后他很好，跟着就找了即刻就找了其他弟兄姊妹来，就是他们的人都跟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到做，一起来做。其实呢很有意思的呢，就给大家一个功课，回去自己慢慢看第三章，整章第三章呢就很有趣的，刚才我们读了两次读到啦啦咳咳，很厉害的弟兄已经、很难读的那些名字、是不是说你啦咳咳啊，真是是难啊，我都啦咳咳啊，刚才读了多比亚读的都不出来，差不多很多的人名数下呢，我就心水清，我唔知数得啱唔啱，大概有四十段到。四十段边个系做乜，边个系做乜，好似一啲记录咁样，边个做乜。但系你留心呢啲记录里面呢，俾个功课你翻去寻宝下，睇边节我特登唔讲俾你边节。除咗讲边个人做啲咩，边个人做啲咩之外呢，有啲人好特别噶，佢睇样有大祭司嚟到做，有份做。祭司们、弟兄们一起嚟到做嘅。佢仲有乜嘢？仲有啲金匠、銀匠，嗱呢啲咧比較係有錢嗰啲嘅工匠嚟到做，有份做。佢唔係淨係做金銀喎，佢又做埋啲其他嘅部分嘅。仲有咩咧？仲有嗰啲賣香料嗰啲人有做嘅。OK， 仲有做行商、經商嗰啲商人有做。仲有啲官都做嘅，有啲管半個耶路撒冷嘅官一起落水嚟到做。之後佢哋冚唪唥放下身段一起嚟到做。這個就係一個最美麗一幅圖畫。是啊，你初初行嗰条路嗰时候是孤单，但慢慢慢慢神招聚，招聚同行者。你唔单止你呼唤同行者，神亦都为你招聚同行者。一路行嘅时候，你发觉周围嘅人越嚟越多。四十年前为中国嚟到祈祷嘅时候，就是当年云华大厦五个人，我哋当时有咩人为中国呢？冇，大家都好惊，妈文革完咗。但我哋睇见呢四十年里面，神一路有更多呼。更多人心里面好高兴，神有同行者俾你，佢知道你孤单，佢会同行者嘅。如果你冇嘅话，你自己揾佢出嚟。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今日我同大家讲话，我有两个信念俾大家，就系、是、第一个信念就系我绝对觉得冇人系冇恩赐嘅，一定有恩赐。你记得耶稣所讲嘅呢一个嘅一千两、二千两同埋五千两嗰个比喻。那个一千两被那位主人闹到好厉害，好严厉，是吗？要他哀哭切齿，就丢弃他在外面黑暗里面。他错在哪里？喂，他不是偷钱，他一千两没偷，他自己湿了去，那就没得讲了。不是的、他等在那里，他埋在地下，记得没有？那个意思是什么？他错在哪里？他错在就说神说你有的，你当自己没有。这个就是他最大的错，最大被神闹的地方。你有的，神说你有的，你说我没有。你有当自己没有，神都不放过你。你说自己没有恩赐，每个人都有神自己给他的恩赐，然后每个人都有神给他的呼召。我们啊，普通人啊，生得出个仔啊，都对他有期望啦，是不是？ 改名叫阿牛啊，都希望佢诚诚实实、老老实实啊做嘢啊，勤勤力力啊，系咪先啦？神救咗你，对你冇期望，我点都唔信。神呼召你，神拯救你，用佢嘅生命，用佢宝血嚟到拯救你，用佢喺自己嘅生命嚟拯救你，对你一定有期望。不过你唔知做咩啫？你话我冇乜嘅，我冇乜呼召啊！你呃自己，你呃神添。所以今日咧，我同大家讲话呢两点咧。你即管同我搏啊！你翻去查下研究过，如果你觉得有理由去搏低我嘅话咧，你写信嚟北宣。如果我研究过，我发觉你讲得啱嘅，我公开道歉。冇噶，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俾佢嘅。我都唔知点揾啲冇嘅，即系睇唔到。你够胆咁讲，对唔住，我好似讲得好极端咁，但系你够胆咁讲。你做生意话吓、我都唔知点开始，呢盘生意都好难做噶喎，咁样你执梗啦，你咁样做嘢系嘛？你对老细话老细啊，成间公司咁大，都唔知边度开始，好似冇咩做咁啊！你埋单啦，你即系找埋条数，听日唔好翻嚟啊！你点解世界上面嗰啲嘅老细，我哋都唔够胆咁做？我对天上面嘅神够胆话，我唔知做咩好，我都冇咩做嘅咁样。你够胆咁样讲系咪啊？有使命嘅人生，有方向嘅人生，唔系应付式嘅人生，日过一日嘅人生，往神救你，系咪啊？弟兄姊妹，希望你希米嘅生命等喺我哋嘅面前，成为我哋嘅提醒。你话我真系唔知点开始咧，你唔好再闹我啦咁样。我唔系闹你啊，如果你真系唔知点开始，我又冇办法帮你提议噶，系咪啊？我又唔识你，咁你今晚翻去就开始祈祷话神啊，求你俾个使命，俾个呼召我。你睇下跟住呢几日或者睇呢两个月啦，睇下神点俾你，一定俾你，系你唔肯去嘅啫。我哋祈祷，主啊，求你赐下你自己嘅呼召，让我哋嘅生命系不再一样，唔系日过一日咁样应付式，乃系喺你面前能够被你所呼召，被你所差遣。主啊，我哋睇见尼希米，我哋心里边好兴奋，因为佢真系一个愿意将一切嘅事情。放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使命的人生，求主同样的呼召我们，要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白白的是被你拯救的恩典而牺牲而荒废了。主，愿你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